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现在看看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从这一节开始到第二章的结束，我们看见在神奇妙的作为之下呢，世界上第一对夫妻是怎样的结合起来。从中我们可以认识神在地上设立婚姻关系的起源，还有呢，有关婚姻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神在地上要设立婚姻的关系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啊，为什么神要为亚当预备一个夏娃呢？答案就在刚才所读过的经文当中了。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当时呢，是创造天地的第六天，亚当被造了出来，而且被安置在伊甸园里。虽然天地万物的创造都完成了，但是人呢，就只有一个，就是亚当。在神的眼中，他认为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神认为亚当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这个原因，神造出另外一个人来，他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名叫夏娃。后来亚当和夏娃就成了世上第一对夫妻。所以我们要明白，在神的眼中，做妻子的是要成为丈夫的帮助，就像夏娃被造出来是要成为亚当的帮助一样。但我们要问，什么是帮助呢？做妻子的要怎样帮助丈夫呢？这是一个重要而且关键的问题。否则呢，我们就可能误解圣经的意思，错误的看待夫妻的关系了。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并不太困难的，因为神的话语里头呢，早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呢。我们要记得，认为需要帮助的其实不是亚当本人，乃是神自己认为亚当需要帮助。那么在神的眼中，神又认为夏娃可以怎样帮助亚当呢？如果大家有收听上一次的节目呢，相信就可以比较容易找到答案。那亚当被造出来之后，神交付了他一个重要的工作责任，就是叫他修理看守伊甸园，为的是保守这个地方，好好的管理世界。啊，我们明白了，夏娃被造出来要成为亚当的帮助，是为了帮助亚当忠心做好神所交付的工作，成就神在亚当身上的旨意和期望。故此呢，在婚姻当中，做妻子的要成为丈夫的帮助，重点在于帮助丈夫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二人同心走主的道路。当然呢，做丈夫的要明白神的旨意，千万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在信仰的人生路上带领着妻子一起走，两个人呢相助相扶，这样呢就能够更好的成就神的旨意，完成神的托付。所以呢，深愿每一对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同心的追求主，明白神的旨意，又在彼此扶持之下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又愿意每个未婚的主内肢体好好的追求明白真理，知道神在自己人生里面所定的心意和期望，好好的预备将来的日子可以被主使用，可能神也要为你预备一个配偶，帮助你来完成他的使命和交托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白，一段美好的婚姻乃是一男一女在双方清楚神的引导之下而达成的婚姻，绝对呢不可忽略神的引导，也绝对不可呢轻忽神的心意。在创世纪第二章22和23节圣经这样说：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们应该明白，夏娃的被造还有婚姻的起源，全部都是由于神的意思，而不是由于亚当的意思。当日认为亚当独居不好的是神，不是亚当。当日带领夏娃到亚当跟前来的也是神。亚当与夏娃的结合充满了神的引导和神的作为，是因着神的旨意，而不是因着人的意思。今天我们也当在婚姻的事情上尊荣神，由神来引导，由神来做主。从圣经整体的启示来看，我们要在婚姻嫁娶的事情上呢，顺服神的旨意和引导，这才是好的。在神的眼中，有些人就像亚当一样是独居不好的，但我们也不能否定另外的一个事实，就是有些人一生过着独身的生活，却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一件好的事情。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在这方面呢有一些的讲论，在这里我们呢就没有时间呢去详细的讲解，但总的来说呢，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旨意和计划都是不同的。有些人神赐给他一个配偶一同生活，有些人呢神赐他独身的恩赐，但无论如何，个人都当顺服神的旨意和引导，不可擅作主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日信靠耶稣，岂不是已经承认他就是我们生命之主吗？他既然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应当把整个人生交在他的手中，由他来掌管，由他来引导。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怎样的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们都需要寻求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在婚姻的事情上呢，也是这样啊。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的结合绝对不是出于人意，乃是出于神的意思和安排。我们就知道神乐意看见人在他的旨意当中去过婚姻的生活。今天你是否已经结了婚的呢？如果是的话，就请你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帮助你的配偶紧紧的跟随主。今天你正在寻找你的配偶你的爱人吗？那我请你千万不要焦急，请你首先为自己有一颗完全顺服神的心来恳求，而且让神完全引导你今天的生活，还有你余下前面的人生，求神在你的生命里头彰显成就他的旨意。你如果能够常常这样行的话，常常以一颗谦卑顺服的心灵向着主，又追求明白他的旨意的话，那么神必定会向你显明他的引导的。既然是出于神自己的意思，他就要把夏娃显明在亚当的跟前。同样，既然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呢，那么他也必定把他的引导要显明在我们个人心里。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盼望我们更尊重设立婚姻的神，千万不要在恋爱和婚姻的事情上呢偏行己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一节经文呢，说明了神对婚姻的那一种的定义。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一男一女结合成为夫妻，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家庭单位，独立于各自的父家，也要离开个人父母的荫庇和保护。从此这两个人不再分开，一生一世的继续在这个新的家庭里共同生活， 一起享受神的恩典，成就神的旨意。在这里，我要说明，人要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好让我们清楚明白圣经上婚姻的真理。那圣经不是教人离弃父母，不顾父母，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圣经明明的教训人要孝敬父母，甚至在神所颁布的十诫里头呢，这是其中一条的诫命。所以圣经并没有教人离弃父母，也没有教人对父母不孝顺的。人要离开父母，意思呢，乃是说，一对结婚的男女，必须是晓得独立生活的人，这样他们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才能够有能力生养、教育下一代。如果他们不能够脱离父母的荫庇，不能够独立在自己的父家之外去生活的话，如果他们仍然要父母的照管才可以生活，那他们又怎能够结婚去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呢？如果他们仍然需要父母的照顾，他们又怎样照顾对方，怎样照顾下一代呢？圣经看待婚姻的结果其中之一呢，就是要有一个新家庭的产生。这个新的家庭由一男一女所组成，他们是一生一世永不分离的，在各方面他们都互相帮助，成为对方一生的同路人和一生的伙伴。这就是婚姻，这就是圣经所看为完全的婚姻。所以夫妻关系应该是世上最亲密的关系，就像圣经所说，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两个人又怎么能够在关系上不密切呢？所以如果我们是结了婚的，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忠于我们的配偶，求主帮助我们竭力保守这个神所赐地上最密切最亲密的关系，不要让另外一个人介入这个关系当中。那这样密切的婚姻关系才能够建立起一个有能力而且有见证有爱的家庭。我们也求主保守今天的教会，盼望信徒呢都能够在神的怜悯当中警醒，特别在婚姻的事情上千万不要效法世人的样式。因为现今的时代，我们发觉越来越多人他们不再尊重婚姻，不忠于配偶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小心，免得呢被世人嘲讽我们，说我们跟他们毫无分别。至于那些还没有结婚未曾结婚的信徒，我也盼望你好好的预备自己，在恋爱在婚姻的事情上呢，准备自己做一个荣耀主见证神的人。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现在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首先呢翻开第三章第八到第十节，我们看看经文的内容吧。创世纪三章八到十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亚当夏娃他们二人与神的关系起了非常厉害的变化，他们犯罪，他们堕落了， 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造出来之后，他们一直都是自由自在的活在伊甸园，与耶和华神之间是没有阻隔的。他们坦然的活在神面前，也能够毫无拦阻的与神面对面的交谈交通。但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了。圣经记载他们的光景怎样？圣经说他们害怕看见神，而当他们听到神的声音呢，就急忙的躲避起来，藏在伊甸园里的树木中。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原来他们犯了罪，违背了神对他们的吩咐，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创世纪第三章就是这件事情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始祖犯罪的那个的情况，也希望里面可以带给我们提醒、见解，叫我们小心试探和诱惑，免得呢也陷在罪中。首先我们看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在这里我们要清楚知道，那一条狡猾的蛇实际上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和二十章所提到的古蛇。在蛇和夏娃的对谈里，我们发现蛇讲的话是要挑起夏娃对神话语的怀疑，叫他轻看神的话，不信神的话。那他首先对夏娃怎样说？神岂是真说？这句话令人想到真与假的问题，令人开始怀疑神讲话的真实性、真确性。后来呢，蛇看准了机会，要完全破坏夏娃对神话语的信心和顺服。于是呢，他向夏娃再讲一句，把神的话语和神对人的好意完全的给除掉。他怎样说？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一番话完全与神的话背道而驰，也跟事实呢相违背的。可惜的是，夏娃没有留心呢，反而被蛇的话给迷惑了。当然我们不能够奢望撒旦魔鬼呢会停止他迷惑人的这种的恶行，但我们也需要警醒，谨守自己对神话语的信心和顺服，免致被迷惑。如果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语好好的牢记在心，谨守自己相信主道的话，那魔鬼的迷惑呢就很难成功。不过可惜的是，夏娃呢被迷惑了，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存记住神的话。他回答蛇的话也显出他是一个轻忽主道的人，因为他说，唯有园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真的是这样说吗？神的吩咐就是这样吗？究竟神说了什么？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神原来的吩咐呢是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你看到夏娃的错误在哪里吗？他在神的话语上多加了一点，也改掉了一点。神根本没有说过也不可摸，但夏娃呢自己把这句话加上去了，而神严重的警告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呢却改变了，说免得你们死。哈，难怪这个时候魔鬼呢 就有机可乘了。弟兄姊妹，要远避迷惑，我们就要清楚主的话语，牢记主的道，千万不要轻忽圣经上话语的那种的学习，那种殷勤努力的去拥有，去吸取。如果主给你恩典，让你可以读圣经，那么就请你每一天打开圣经，细心的阅读神的话语，把所读的牢记在心，让神的话语建立你，帮助你，也让神的话语带领你离开那些迷惑人的陷阱吧。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当夏娃听了蛇的话语之后呢，他的眼睛就注视那棵树上的果子，而且他不是看一看看一眼，他是一边看一边就想，他想那些果子是甜美的，是可喜爱的食物，他想那些果子可以使他有智慧，哇，是仙丹，是妙药，他想吃了果子以后就可以像神一样充满智慧，能知道善恶。其实这些都是幻想了，是夏娃自己制造出来的妄想，是没有根据的空想。但就因着蛇所讲的话，夏娃里头的私欲已经被挑起来，再不能按下去，他自己也没有禁止和讶异这一股源自里面的欲望和力量，他就让这一些的思想，这一些的思绪在他里面随意发动，结果他被私欲所支配，被那些空想所欺骗，他决意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就把神的吩咐忘记得干干净净了。那在这里魔鬼的试探是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夏娃的软弱，而针对了他的软弱来攻击他。但至于被试探的夏娃呢，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去加以防范。那么究竟夏娃的软弱是什么呢？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夏娃的软弱在于呢，他并不想顺服在神之下，他想跟神同等啊。所以当蛇对他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之后，哇，他就开始注视树上的果子，开始了他的那些的幻想。那人要胜过试探呢，就先要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弱点所在啊，以致呢，当这些的试探魔鬼的引诱来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样的来面对。我想你也听过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了。主耶稣在被卖之前，彼得曾经夸口说不会离弃主，甚至为他下监他也愿意，但慈悲的主耶稣却蛮有怜悯的指出他将要三次不认主，结果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彼得没有听进主耶稣的指示，也没有认识自己的软弱，结果试探来临的时候呢，他就跌倒了。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要知道魔鬼的厉害啊，因为他知道怎样攻击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但问题是，我们也认识自己的软弱吗？请你警醒，请你小心，因为试探随时会临到，我们里面私欲也随时会发动。 我愿意神的儿女都认识自己的弱点，啊，加以留心，并且呢，坚心的信靠主，坚定的信靠主，好叫我们的仇敌没有攻击我们的机会。最后我们再看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这句话就显出夏娃悖逆神的心，她不要神做她和她丈夫的神，她不想呢长期的顺服在神的这个能力之下。夏娃的软弱在于呢，里面有一股想要与神同等的欲望，所以魔鬼就在这个弱点上下药，使这个私欲辖制了夏娃的心。结果夏娃有所行动，他伸手摘下果子吃了。他的行动呢，并不在这里停下，他还把果子交给亚当，使亚当也吃下了果子。当夏娃吃下果子之后，他又把果子交给亚当。为什么他这样做呢？而在他把果子交给亚当的时候，夏娃的心中想着什么呢？那毫无疑问的，当夏娃把果子交给亚当的时候，他一直存着先前的那些幻想空想啊，以为吃下果子之后就像神一样，那么他们就不需要服在神下了，是可以与神同等了。所以他把果子也交给亚当要他吃，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丈夫同样得到这种的解脱。这样的思想明显是悖逆神的，希望独立远离神管制的思想。当然呢，亚当也敌不过这样的试探引诱。圣经告诉我们，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人就偏行己路，与神的关系越来越生疏，世界也成了一个犯罪的世界，远离神的世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罪恶的问题，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自洁，犯了罪就立刻回转认罪，千万不要迟疑。